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。箴言19章第8节，所罗门说，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愿神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叫我们天天得智慧得聪明，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利亚的侍奉。我们思想以利亚的侍奉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7章7到24节。列王记上17章7到2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越侍奉越甘甜。
自从我接受主耶稣，他成为我主宰，自从我跟随主耶稣，我感到侍奉他也就越甘甜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爱他更深，因他爱扶持我，天堂在我心中覆沛长满溢，我感到释放它越久越甘甜，赐给我一切的需要，他的恩典奇妙，使我心中充满希望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爱他更深，因他爱扶持我，天堂在我心中覆沛长满溢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就越甘甜。
列王记上17章7到24节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，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她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她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她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她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是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以利亚对他说，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，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列王记上》17:7-24，我们把焦点放在24节，《列王记上》17:24，经文说道：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《列王记上》17:24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列王记上17:24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列王记上17:24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以利亚的侍奉。以利亚的侍奉所显明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证明神是活的神。他自己曾大胆的如此宣告，但需要用事实证明。先在他身上显明，然后公开在世人面前。如今只有一个方法能证明神复活的大能，就是把人放在不能解决的难处中。因此以利亚先被差到基利西旁，后来又到西顿，在那里每天要接受断粮的挑战，然后要迎接寡妇儿子死亡的考验。通过这一连串私下的信心测验后，才可以上加密山去，那时他便能轻松地信赖神的大能，向以色列人证明神是活的，因为在他个人生活里已经与神有过这一段密切的经历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以利亚的侍奉这个题目。神的资源充足，没有什么需要是他不能满足的。申命记十章十四节，摩西说，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属耶和华你的神。乔治穆勒说，得到坚强信心的唯一方法是经历大的试炼。他说，我就是借着在大试炼中坚定自己，学到信心的功课。主曾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对谁说的呢？对听见自己女儿已经死了的雅鲁说的。宣信博士说，当你害怕时，你当仰起头来对神说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然后你更会感谢神，接着学习接受苦难，让你变得有信心。信心是单单听从神从宝座上发出的言语。神要我们认识他，苦难和缺乏是他吸引我们的方法。以利亚是在以诺之后唯一一位不需经过死亡而被神接走的先知。他好像麦基洗德忽然出现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家谱，也没有说他有妻子儿女。当亚哈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，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，行了最可憎的事，信从偶像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，又做亚舍拉，圣经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，转去敬拜巴利。神适时兴起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的以利亚做先知。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可见他的父母是对神有信心的。以利亚是提斯比人，在基列寄居。他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干旱饥荒是对拜偶像跟违背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所带来的咒诅。申命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神警戒以色列百姓，若行恶离弃他，违背圣约，他们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地上的雨变为尘沙。当以色列百姓离弃耶和华转向巴利，神兴起以利亚把百姓带回圣约，指先知很重要的工作。在读圣经时，我们常常羡慕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得胜，他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，他一说话百姓就俯伏说耶和华是神。我们羡慕以利亚这种公开的能力，却容易忽略一件事实， 是在每天的顺服中他被操练出来的。他是在隐秘处被建立的。神公开使用一个人之前，要先在隐秘处塑造他。神把以利亚放在人不能理解的难处中，为的是证明他是活神。他将这能力先在以利亚身上显明，然后才公开向世人显明。以利亚的心智是要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使已经离开神的百姓重新敬畏神。以利亚关心神所关心的，眼见以色列百姓转去侍奉巴利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人照着从前警戒百姓的话，不降露不下雨。神听以利亚的祷告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让以色列人知道迦南人所迷信掌管土地气候的神明巴利不是神。主耶稣为先知以利亚的事迹做过见证，说，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真正的侍奉不只是为神做工，更是要活在神的真实同在里，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以色列人离弃永生神的时候，在最黑暗的时代，神仍掌权，他从不失败。神是一切行动的主动者，他用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以利亚引导他，塑造他，使以利亚在心灵和生命中天天经历他。以利亚顺服神，就照神的话而行，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果然照神所吩咐的，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这是令人惊奇的送餐服务。以利亚不用忧愁吃什么喝什么，时候到了，供应就来到。列王记上17章7节经文说，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以利亚的祷告让自己陷入缺乏中，当基利西不再有水，以利亚等候在神面前，直到神的指示来到。圣经的核心是神在历史中工作的故事。以利亚会孤单，会疲倦，会焦急。列王记上17章8到9节经文接着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下一个阶段供养以利亚的任务，神交给了一个外邦寡妇。这个寡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26节还提到，以利亚奉差到一个自己都不够吃的寡妇家里，他们家穷到一个地步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的时候，寡妇正准备找两根柴回家给自己跟儿子做饼，寡妇说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寡妇在极穷之间怎能供养以利亚呢？是以利亚走错地方了，找错人了吗？不，神告诉以利亚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他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神要以利亚经历耶和华能使无变为有。有了神的话，以利亚就大胆向寡妇提出要求，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。当妇人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跟他家里的人并以利亚就经历神应许的兑现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。寡妇视以利亚为神人，以利亚对神蛮有信心， 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，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哪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是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妇人对神有信心，她不埋怨神，而责怪以利亚，因为你到我家里来，是神想起我的罪，以致降罚于我，让我儿子死了。现在更棘手的考验来了，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寡妇死了，儿子没指望了。在人是如此，在神却不然。以利亚信心通天，经历过之前的神迹以后，以利亚蛮有信心，对寡妇说，把你的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把困难承担在自己身上，因为是神吩咐他到这个寡妇家里来，他知道神会负一切责任。我们很容易在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跟神埋怨，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床上，独自面对神，一样把神放在他自己跟环境中间。面对寡妇死去的儿子，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继续在这寡妇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知道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仰望神，求告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以利亚大胆求前所未有的事，求神叫死人复活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。现在寡妇的儿子死了，没有气息了，灵魂离开他的身体了。以利亚信神能叫这个孩子复活，他三次伏在孩子身上祷告，求神让孩子灵魂仍然入他的身体，一次不成，第二次，第二次不成，第三次，果然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，孩子活了。以利亚把寡妇的儿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了母亲，说，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以利亚听从神的吩咐，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奉神的命行这一切事，不用忧虑资源不足，哪怕侍奉巴利的先知有四百五十个，他只有孤身一人，他毫不惧怕。在加密山，巴利不能降火显应，只有以利亚侍奉了真神耶和华能够，因为唯独他是真神，是活神，除他以外再无神。以利亚在加密山嬉笑巴利的先知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那些先知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以色列百姓就心里有数了。等到以利亚祷告，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了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侍奉最大的成就，就是叫百姓重新认识耶和华，却不是以利亚在维持神的工作。因为当以利亚陷入灵性低潮的时候，他向神诉苦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。事实上是神在带领以利亚进入他的工作，而且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神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， 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撒勒法的寡妇也不是说哇以利亚好伟大，而是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，很清楚是耶和华借你口说话，借你手做事。伊丽莎注意到是神的灵在感动伊利亚，不是伊利亚凭自己能做什么，焦点是神，而不是神借着人所行的神迹。若是我们以为是凭着自己，就会怕耶洗别。当神对我们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，我们意识到我是站在神面前侍奉，就不怕任何人了。以利亚一时失焦失败了，他的失败不是神的失败。以利亚起来逃命的时候，神还继续做他的工作。以利亚跟神求死，神却让他永远不必死，用旋风接他升天。以利亚以为他的工作到此为止，神却吩咐他去高以利沙接续他。以利亚盼望在加密山毕其功于一役，但在神的计划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关心神所关切的，为主的民发热心是好的，但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我们不过是器皿，是执事，成就一切的是神。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个人包揽，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。愿主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认定他，无论在基利西、在撒勒法、在加密山，都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，叫人认识唯独他是神，是真神，是活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要帮助我们存着温柔愿意被你塑造的心，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毫无拦阻的动工。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是以色列三年不下雨的，不是以利亚的能力，是你的审判。以利亚在你面前的等候，你给他的带领，使他深深知道所信的是谁。帮助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明白你工作的法则，知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你面前有能力，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顺服你。愿你把以利亚的心智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勇敢起来为你征战，经历你自己的大能，给我们谦卑倚靠你的心，打完美好的仗，跑进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。愿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，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